川普总统本星期将会见来访的习近平，美中领导人预期将集中讨论朝鲜及其核项目。
俄罗斯国家防空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圣彼得堡地铁爆炸导致9人死亡，20多人受伤。
加州是美国移民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川普有关移民的行政命令可能导致更多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
中国时间4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头条。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新闻处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圣彼得堡的地铁爆炸导致9人死亡，20多人受伤。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表示不排除这是恐怖攻击。
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圣彼得堡的爆炸发生在谢纳亚广场和技术学院两个地铁站。早先有报道说，两个地铁站星期一发生爆炸，至少10人丧生。爆炸导致这个俄罗斯第二大城市的所有地铁站都被关闭。目前还不能确定爆炸起因，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所有可能性，包括恐怖袭击。
执法和安全服务部门正在进行调查，他们尽力查清事情的原委，做出完整的评估。如果需要，当地政府和联邦政府将采取措施，对我们国家的受害者家属以及伤者提供支持。不幸的是，我们这次会议不得不从这场悲剧开始谈起。由于事件起因还不清楚，现在谈它为时过早。调查将会给出答案，但是我们显然会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包括平民，也包括罪犯。最优先的当然是恐怖活动。我们拭目以待，在不久的将来，调查会告诉我们这场悲剧中所有的细节。
川普总统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峰会无疑将集中的讨论朝鲜及其核项目的问题。有关详情，我们请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先前对朝鲜的威胁和制裁，包括中国最近切断从朝鲜的进口，都无法遏制平壤制造核武器的努力。川普总统说，如果中国不解决北朝鲜问题，美国就要解决。川普总统对伦敦的《金融时报》说，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要决定是否帮助美国对付朝鲜，如果中国不参与，结局对大家都不好。一些美国专家警告说，朝鲜正在计划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尹汝上将于4月4日到6日期间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讨论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在新闻稿说，尹汝上将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直古洛夫会面，他还将会见学术界和重要智库的代表。时间交还给平章。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办公室的声明说，邓福德将军和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一道前往伊拉克访问。库什纳是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这次伊拉克之行的目的是与伊拉克的领导人以及伊拉克政府的美国高级顾问见面，视察美军在当地的部队，听取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最新战况的汇报。库什纳还代表川普总统向伊拉克政府以及当地的美军表达支持。
众院政府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贾森·查菲兹星期一说，他将要求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把数以万计的美元退还给他近年来代表过的俄罗斯和土耳其利益团体。退役的美国陆军中将弗林只担任了24天的国家安全顾问。根据他新近报告的财务状况以及国会调查人员整理的信息，去年总体而言，他在一起涉及美国政府的纠纷中代表土耳其政府的利益，从中收取了50万美元。他还从与俄罗斯有关的组织中收取了大约7万美元的服务费和成本报销。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川普说美国坚决支持埃及。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塞西会谈时，称赞塞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他还说，美国将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并向美国的盟友提供支持，所以美国正在进行军事重建，使其达到最高的水平。首次访问白宫的埃及总统塞西对川普的独特个性深表赞赏，并赞扬川普在反恐领域内立场坚定的反对恐怖主义邪恶的意识形态。预计两国总统将讨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美国对埃及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移民人口最多的一个州，移民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据信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川普总统有关移民的行政命令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但加州目前的法律保护没有犯下严重罪行的无证移民。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Hey boss, can you move your car off the street please? Le puedes ver la banqueta por favor?Gracias.
洛杉矶有大约400万人口，估计当地大约有500万人没有合法居住身份。
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总是担心，哦，警察，我们会被驱逐出境，他们总是感到害怕。
洛杉矶市警察局长阿尔弗雷德·拉布拉达也曾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我多年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来到这个国家，没有身份证明文件，我和这个社区中的一些人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
拉布拉达在参军之后获得了公民身份，他说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加剧了无证移民的恐惧。
我理解在这个国家正在出现的恐惧，我也看到了许多家长暂时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洛杉矶警方接到的报警电话也减少了。洛杉矶市警察局长拉布拉达说，家庭暴力的报警减少了10%，性侵犯的报警减少了25%。
这让我们很担忧。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犯罪发生的少了，还是他们只是不敢报警，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通知移民局。
拉布拉达说，事实上，洛杉矶警方不会协助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检查任何人的移民身份，因为需要让居民相信警察。
如果他们认为警察会打电话给移民局，移民局会派人把他们驱逐出境，我们就接不到报警求助的电话，有人就得不到帮助，就会有受害者。
加州有一条保护无证移民的法律，叫做信任法案。
The Trust Act,
信托法案实质上说，县监狱和加州的执法只是处理那些有严重犯罪活动的人，所以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根据加州法律，我们就不会通知移民局说某某某是无证居民。
在洛杉矶县附近的更为保守的奥兰治县，当地警长要求川普总统帮助他们更好地与移民局合作。
川普总统不论是通过行政命令还是其他一些机会建立了一些机制，这些机制可能无法有效地减少非法移民，但警长等人要求当局采取积极步骤，授权警察拘留无证移民，直到把他们交给移民局官员为止。
目前，奥兰治县的监狱会对拘留者的移民身份进行登记，但只有在他们被判有严重犯罪行为之后，才会通知移民局。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旗下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迪·卡拉迪撰写了一份报告，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的强权》。卡拉迪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对于中国的媒体审查以及中文媒体的环境有深刻的了解。他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元义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透过多元化的手段将防火墙涵盖到全球。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Shanti, for coming to VOA for the interview.
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我们来谈谈这份你所撰写的报告。我对你报告当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很感兴趣。首先，我们知道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的审查和宣传。不过，你在这份报告当中争论，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You argue that in this report that that's not the case anymor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Yeah, I think in the report, I really wanted to.Highlight those words because I think when we
在这份报告当中，我的确想要凸显那些字眼，因为当我们想到中国以及它如何利用讯息，我们经常会想到中国审查外来的信息，或者是试图散布宣传。但我想，中国现在的策略是更加全面的。与其审查信息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国内，现在中国要将其影响力向外投射，影响全球信息生态体系的机制。 中国事实上运用不同的手段要影响那个体系的架构，这些手段包括透过市场压力，透过购买企业，部分是透过向外国投射自己的影响力。但如果我也不会说那只是宣传，因为现在已经更加复杂了，所以我凸显出这两个字的用意是为了要彰显中国的长期策略，其实比单纯的宣传要来得更加精致了。中国利用这些基本的影响力工具，试图在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建立长期的影响力战略。Long-term strategy for influence using thes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You are interesting that you use this word global.
很有趣的，你使用了这个词“国际信息生态体系”，你能够说明一下这个词的意义吗？而我们也知道，每个国家都试图在国际上投射影响力。那中国所做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关注中国的做法
？And why should we care what they are doing?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there's a lot within that. In this report, I chose to look at these three element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as we call it.
这是个好问题，当中有很多能谈的。在这份报告当中，我选择了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的三个要素：一个是外媒或者是国际媒体，一个是全球互联网，一个是全球文化传输。在这方面，我特别点出好莱坞作为全球文化传输的主要手段。我想看看这三个要素的原因，因为我想整体而言，他们勾画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置入的巨大影响力。你问到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在做什么，而中国的做法又有何不同？我想在这方面，这是最制度化的。中国的市场力量在过去几年飞速增长，因为它拥有巨大的市场，因为有那么多的外国企业想要进入那个市场，他们愿意做一些他们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跟中国公司绑在一块儿，并且屈服于中国政府的规定。所以中国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增强其影响力，这让中国独特，尤其是与其他专制国家相比。我想不出另外有哪一个专制国家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达成这样的影响力。在各个方面，中国一方面使用了它的市场影响力，它的市场力量，同时也推动长期策略，让它的影响力能达到最大效应。
Partly through its market influence, its market power, and also just through a long-term strategy where it seeks to leverage this influence in ways that will have the most impact.
You talking about the market influence in the report? You also mentioned about China's.
提到市场的影响，在报告当中你也提到中国利用其网络能力以及其在科技产业当中的力量，让企业做他想要做的事。事实上，根据报道，微软承认视窗10将有一个特别的中国版，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量身打造，而且已经在中国境内测试完成。你认为这算是中国试图威胁改变科技公司，即使他们是西方科技公司吗？而这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科技公司以及互联网本身呢？
Trying to sway some of the influence at the technology companies, even they are Western technology companies. How is that going to affect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the internet itself?
So, I mean,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s done ever since the internet started to spread within China. It has long sought to.
我想这是自从互联网在中国开始以来，中国就在做的事情，一直都在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中国会说，这就是我们的国内法律。如果你想要进入我们的市场，那就要照规则来。很明显的，在过去这让很多企业选择不进入或者是离开中国，比如谷歌。这在过去已经有很多报道了，当然还有其他企业。这样的策略或者是这样的谋略并不新鲜。有趣的是，我想我会开始看到，过去中国会利用它的影响力影响在中国内部的外国企业。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现在成长得很大、很活跃，并且想要往海外发展，占领海外市场。这引发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国企业是否会将已经内化的准则，比如隐私、监控、言论自由等，当他们向外拓展时，也将这样的模式出口到海外，还是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在这些议题上顺应国际标准。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天投票通过了葛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那么接下来将会在本星期晚些时候送交参议院的全体院会来进行表决。尽管通过了委员会的表决，国会两党之争呢也同时愈加， 白热化了。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让记者李一华在新闻中心给我们详细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争论了许久，这个戈萨奇出任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职务的人事任命呢，今天终于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召开举行了这个委员会的表决。那么在司法委员会当中呢，共和党人一共有11名，而民主党人则有9名，因此今天的表决结果呢，也可以说是沿着这个政党的支持倾向来体现的，也就是最后由11-9票通过了这个戈萨奇在委员会当中通过了这戈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事任命。不，那么在接下来呢，预计在这个星期五呢，将会在这个参议院的全体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戈萨奇的人事任命如果要顺利的获得通过的话，必须要有60位的这个参议员的支持。虽然在国会当中呢，共和党人占了多数，不过呢，我们知道他们只有共和党人只有52个席次，因此呢，还是不足以达到60位的这个绝对多数。那么反观呢，这个民主党方面如果能够获得关键的41个议员反对戈萨奇的人事任命的话呢，他们就能够利用这个冗长的议事发言的这种阻挠议事的这个形成，也就是所谓的 filibuster 来阻碍这个阻止戈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事任命。那么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呢，在今天委员会的这个会议上呢，他特地发言，他表示说他将反对戈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事任命，因此呢，使得他成为了最关键的这个第41位民主党参议员反对戈萨奇出任大法官。那么也象征着这个国会民主党人可以成功的顺利通过这个阻挠议事的手段，阻止戈萨奇出任大法官。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库恩斯参议员在今天会议上他的发言情况。
如果我们对于过去的不满无法释怀，并且执迷于无止境的报复，那么整个国会和委员会将停滞不前。因此，和多数党领袖不同，他们当时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任何人选前就表示不会为奥巴马总统所提名的人召开任何听证会。我誓言要公平对待川普总统提名的戈萨奇法官，全程积极参与，而我也说到做到了，且秉持着开放的精神。在审阅过戈萨奇法官的资料，与他进行了2次会面，参与了4天的确认听证，递交了提问，并从数千名德拉瓦州选民那里获取反馈。在今天的司法委员会表决当中，我决定不支持戈萨奇法官的提名。
是的，看得出来有库恩斯参议员呢，他基本上是秉持着这个开放的态度，他不过他还是说最后做出了决定，他将反对戈萨奇出任大法官。那么尽管呢，今天在委员会当中最后结果还是通过了戈萨奇的人事任命，不过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五，预计在星期五举行的这个全体院会表决呢，之前还有许多的这个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其中呢，这个两党的斗争也越来越白热化。参议院预计呢，在星期四的时候会将这个戈萨奇出任这个大法官的人事任命进行辩论，而这个民主党方面是否能够成功的以这个阻挠议事的手段阻止戈萨奇出的人事任命呢，也关键在星期四我们就会知道。林森，
一华，刚才你提到就是在参议院实际上要达到60票以上才能够真正的来通过这个任命。那现在据说民主党已经掌握了足够41位议员来进行刚才你提到的 filibuster， 就是阻挠议事，那么来阻止戈萨奇来出任这个大法官。那么现在这个共和党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是不是说实际上这个戈萨奇的这个任命呢，还是有点前景，还是有点暗淡？
是，您说的没有错。这个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戈萨奇要成功的出任大法官的职务，必须要在国会当中有60位的议员支持。那么共和党只有52席，因此还是不足够能够得到这个顺利的能够使得戈萨奇能够表决通过。即使现在目前已经有3位的民主党参议员表示将支持戈萨奇的这个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了西维吉尼亚州的这个曼青参议员，以及北达科他州的哈特坎普参议员，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唐纳利参议员，他们都表示了将会投下赞成票。那么这3位参议员呢，也非常非常凑巧是将在2018年进行这个参议员的这个议员的这个席位呢，也将进行这个改选。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这个反对戈萨奇的这个民主党人呢，已经获得了41票。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共和党想要顺利的通过这个争议已久的人事任命呢，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不过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这个过去的周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他曾经表示将会不惜祭出这个核选项的这样的非常手段，也就是这个所谓的 nuclear option 来 阻挠这个，来阻止这个改变议事规则，阻止这个民主党人的这个阻挠。那么他们也共和党也誓言将会让戈萨奇顺利的出任大法官的职务。那么在今天的会议上呢，这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呢，也表示了这个民主党方面如果想要透过 filibuster， 也就是阻挠议事的手段，阻止戈萨奇的人事任命，他们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继续来听一段今天格雷厄姆议员他在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曾经以阻碍议事手段成功阻拦一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那次是跨党派的，到了本周末还会是这个记录，以冗长发言来阻碍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的表决议事不会成功，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改变议事规则。现在看起来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我不想这样，真的不想。舒默参议员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在许多议题上共同合作，但他不断谈论合理的主流，一副好像他知道什么是共和党的合理主流一样。
这个所谓的这个核选项的这个非常手段呢，其实指的就是说共和党人呢希望透过开会来改变这个议事规则的方式呢，使得这个原来现在需要这个60票来通过大法官的这个人事任命呢，而改成说只要过半，也就是50票的这个支持就可以通过。那么这个如此一来呢，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呢只要全体能够支持这个戈萨奇的大法官任命，那么大法官的人事任命呢就能够最后获得确定。那么要改变这样的议事规则呢，也只需要这个过半的议员来通过就可以进行。那么虽然一些参议院当中这个传统派的议员认为这个透过核选项的这种非常手段呢，有可能会使得这个参议院方面的这个立法形象受损，不过呢这个共和党人方面是表示说，为了要能够阻止民主党人阻挠这个有关的大法官人选的这个确认过程，他们不惜祭出最后这样的非常手段。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根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手机上那些便捷的安卓应用程序可能在挖掘用户的个人信息。弗吉尼亚州州长竞选人克里斯图尔特模仿川普总统，打出让维吉尼亚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本周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其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此次海湖峰会将出现何种交锋，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奇会特别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手机上便捷的安卓应用程序可能在继续的挖掘用户的个人信息。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来介绍。安华。
好，林森。这则报道的内容是呢，这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呢首次是研究了手机的应用程序是如何互相之间进行交换或者说交谈，并且交换信息的。研究人员表示，这其中有两种威胁，一种是恶意软件，还有呢就是允许串通和特权提升的应用程序。他们补充说，在后一组研究中，他们无法衡量这是否是程序开发者故意制造的安全隐患。他们举例说信息泄露的问题，比如一个手电筒照明应用程序可能会和一个接收应用程序共同工作，从而泄露用户的通讯录或者是位置等信息。那么这个研究小组在3年多的时间里呢，是对大约10万个来自 Google Play， 也就是谷歌应用程序商店，以及大约10000个恶意软件程序呢进行了研究。好，以上是这则报道的详情，现场交还给严博士。
好的，谢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玛利亚·多姆的人生经历非常不凡。他出生在西伯利亚的监狱，2岁时成为孤儿，被美国人领养，并在纽约长大。这名19岁的海军陆战队女兵最近完成了海军陆战队步兵学校的专业训练。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当地采访了她，这是多姆从部校毕业以来第一次接受采访。
从新兵训练营到部校毕业，一等兵玛利亚多姆做成了很多怀疑论者认为女孩子从来做不成的事情。她是第一位经过传统的入门训练程序而加入步兵的第一名女性海军陆战队队员。就在1年半前，这道程序还只对男兵开放。
我想证明那些人是错的，你是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因此就做不了男性能做的事。
穿越丛林，露天宿营，背负繁重，这些都是部校训练课的家常便饭。教员和迫击炮手马修·施奈德中士说，多姆不仅毕业了，而且他经常让一切显得那么容易。
他是群中的领头者。
就在他加入步兵序列之际，一起丑闻正在冲击海军陆战队。一个名叫海军陆战队联盟的私人脸书群分享女兵的裸照的链接，还有新的链接鼓动大家只登最龌龊的图片。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内勒上将对国会议员说，这让他感到恶心。
海军陆战队的女队员们还要再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被接受呢？我们都必须摆脱这种偏离我们文化的变态，实在是够了。
多姆只想往前走。
这件事只是给了我更多的动力，要向他们显示我们能做到，好好看着吧。
多姆的母亲为女儿感到鼓舞，虽然发生了丑闻，但是专家们希望她的成功能够说服更多的女性加入步兵部队。
也许这就是搭建桥梁跨越鸿沟的方式，让更多女性加入步兵，这样她们跟其他步兵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同事一样。
多姆说，在乐琼军营的战友眼中，她不是女子多姆，她就是多姆。她和另外4名从部校毕业的女兵已经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她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并肩战斗，披荆斩棘，开创新路。美国之音巴布，北卡罗来纳州乐琼军营报道。
今天是2018年 H-1B 签证，也就是在美外国人的工作许可签证的申请递交日。川普总统上台后，美国的移民政策走向备受关注。有国会议员提出了限制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的签证配额的议案。那么今年的 H-1B 签证的申请过程是否会受到影响？我们现在连线纽约的职业律师李进进。李律师你好。
你好。
李律师，我们知道在目前这种收紧移民政策的氛围之下，那么今年 H-1B 签证的申请是否会受到影响？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今年的 H-1B 的申请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呢，在申请的这个手续上面有一项加快手续，就是说 premium processing， 这个呢暂停3到6个月，这个暂停呢不影响它的正常的操作。从整体上来讲，川普关于 H1B 他的这个员工的这个 non-immigration 的签证呢，非移民那个计划目前为止还没有实施，一切都是照常进行的。
嗯，李律师刚好借着这个机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的中国人申请 H1B 的情况。那么他们一般是从事什么样的专业，被选中的几率怎么样呢？
这个整体上来讲呢，中国人在申请 H1B 呢，看起来听起来好像还是不少，但是整个在 H1B 的申请的这个全部的数额当中呢，它所占的比例呢，2013年才5%，那今年大概也不超过8%。它全部的名额是85000个名额，那么减掉给新加坡的，这个国家特别的这些名额，减掉他们这个的6500以后呢，剩下不到75000吧这样的一些名额，然后呢有65000个呢，这是正常的 H1B 的名额，有20000个是特别的，就是给予那些在美国获得 Master Degree。硕士毕业以上的这些人的名额申请，总体上来讲呢，在这个笼统的上讲，85000个外国劳工移民当中，不叫移民，劳工非移民的这个工作签证 H1B 签证当中，中国的人所占的比例是还是很小的。那么他们当然会都集中在 IT 其他的那个工程，就大学毕业生嘛，各种各样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在有一些是大公司，有一些小公司是不一样，情况不一样。那么总体上来讲呢，今天呢是第一天，那么马上没多久呢，就会移民局会发布消息，就说他们会整个名额呢会在大概在一个月左右，他们会说整个名额的申请会就结束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整个的8500个名额当中，那么申请的数字呢要可能是他的4倍，去年2017年的这个数据是23万申请者，那相当于就相当于这个4倍多一点，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一天，就是4月3号全部把他的案件这个交上去，交上去以后呢，他有一个抽签，大家抽到了，这就拉出来就可以申请，抽不到的话对不起，今年就没有希望了，这是整个的这个申请的情况。去年呢，4月1号开始接受申请，到5月2号移民局就宣布。全部的85000个 H1B 名额爆满，今年的情况呢估计和去年是一样的，只是说今年的没有加快处理了，全部都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处理。那么为什么不做加快的处理呢？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是，移民局自己说，工作量太大，因为加快处理是多交1225块钱以后，法律规定，这个移民局必须在15天内做出答复。所以这样的话，他一下子接收到可能加快处理会接收到20万件，那么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在15天内予以答复，所以这个 H1B 的所有加快处理予以停止。
嗯，李律师，我们注意到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似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收紧移民的倾向，那么也有议员提出要减少这种工作签证的配额，很多人就担心这会影响美国吸引外国优秀人才的前景，那么你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我觉得没有实质性的担忧，因为川普的讲话呢，在竞选当中的一些讲话，他是很难的予承诺的。各个大公司都反对，因为这个大公司都依赖这些外国的那些留学生，特别是在美国，各个行业里面，做那个高端技术，特别是 IT service， 印度的这个 IT service 是美国的发展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所依赖的这个人员所。和公司，那70%的这个 H1B 的名额都给了印度的那些 IT 公司，所以呢，各个大公司都有一些依赖这些外国人的地方。川普想做这个提法，想到了想，不是减少，他主要是想利用更多的机会，把更多的机会留给美国人。但是呢，显然美国的在高科技这个员工高有技术的高科技员工，这个整个的资源上来讲是不够的，所以也是。这是川普的一大麻烦。其实他今年的这个移民改革计划，其中他想提到的 H1B 这里呢，要把工资一下子都必须规定在6万以上或者更高等等这些想法， 都在他国会的这个司法委员会移民小组搁在那里，动也没有动。
嗯，
那大公司也是反对，各个大公司也反对他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所以这个 H1B 和其他的技术劳工怎么走，整个移民怎么走，我觉得呢需要一个过程。
嗯，好的，谢谢李俊军律师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其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国务卿蒂勒森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天呢再次通电话，据信呢目的是最后敲定这次美中元首的高峰会，那么足见美中双方对此次川习海湖会的重视的程度。那么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华盛顿可能不会承认北京的市场经济地位。另外，川普总统对国际媒体说，如果北京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将会自行解决。那么此次海湖峰会将会出现何种交锋？美中能否真正的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所谓十四字方针？那么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y 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你好。
我们注意到在星期天的时候啊，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和杨洁篪国务委员又通了一次电话，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专门到北京去访问啊，就是亚洲三国之行的时候似乎已经和中国已经把这个问题落实了。那么这一次在习近平马上就要来了又通了一次电话，现在又有评论说这一次好像是不是双方都太拘泥于这样的一个礼仪了，一个礼节了，为什么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是他们第一次那个特朗普还跟习近平要见面，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峰会，而且特朗普毕竟是没有这个从政的经验的他的这个周围的这些顾问也没有一个是中国或者那个东北亚的一个专家，这个我们早就说了所以这样的话，那个习近平那个特朗普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内的那个公众形象，他们都想有一个表面上很成功的一个峰会，所以他们的高级助手要捋一捋这个议事日程，要保证没有任何人说出乎别人的预料的话，
是不是
重要的？
是不是还有这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说关于这一次他们在海湖庄园举行这个高峰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项，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分歧啊等等，比如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本来川普总统要邀请习近平主席来打高尔夫球，但习近平呢好像不喜欢打，不会打，喜欢踢足球，而且呢在中国习近平就还曾经就是好像就是就是在反腐当中把这个打高尔夫球视作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一个比较腐朽的这样的一种活动。
这个我可以同情那个习近平的，我也是踢足球的，我不喜欢那个打高尔夫球，他也不要到美国来闲傻，对不对？可是这些分歧肯定是有的。特朗普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应该解决北朝鲜这个核武器问题。中国第一，他的那个利益跟美国的不是一致的第二是中国并不认为他自己负责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中国可以调整他的政策，可是他不会完全那个答应那个特朗普的要求。美国的贸易关系也是习近平知道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那个在投资方面中国还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一些条件，所以中国也许可以做一些调整，可是肯定也不会完全满足特朗普的一些要求。这样子的话，中方是要保证特朗普的要求不过分就可以，所以他们就需要就是这些比较微妙的这些语调要提前这些调整好，因为特朗普的目标主要他面临现在美国有那个俄罗斯这个丑闻，还是有这个移民法问题有那个他的健保法案也失败了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税收政策，他的那些优先的事儿太多，不包括中国在内可是最近他没有一次很大的胜利，所以他肯定要经过两天的会议可以告诉美国人我为了你们美国人赢得了什么那习近平呢，他就是忙着准备那个十九大，他就是希望在中美关系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危机，我不惹事你也不惹事所以他要就是 把很多那个照片或者很多声明，就是送给中国说，你们是被有一个那个非常伟大的领袖给代表的，习近平在美国的形象很好，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对中美关系有点不理他，就是把你所有的那个中南海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十九大，这是他们的目的。
对，就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什么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两个人都有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关切。那么这一次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海湖公园啊，某种程度上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像是两位这个江湖上的大佬在一起要论论江湖。那么到底是他们在一起是真的就是说要？现场临时就有可能会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来真的来论江湖，还是像一般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高峰会往往都是事先定好了剧本，就是中规中矩的按照日程循规蹈矩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高峰会，做一个样子，让两边
差不多是这样。其实你和我现在我们可以拿起笔，我们都可以把中方美方就是最后发表的声明写得比较准确，两个领袖就是经过他们很坦率的讨论，都是代表各自的利益等等，这些都会有的啊。当然就是啊，他们也要给美国人和中国人一个印象，就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变为朋友，或者最起码是发生一些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关系，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政治文化不一样，特朗普是比较随便的，心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那个习近平跟胡锦涛一样，作为代表，那个所有的中国人，他有一点超过性格，比较严肃。一般的来说，他离不开他的台词，他你说的他的剧本，我觉得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同时的话，这个也不真的算是失败。他们第一次见面，如果他们都觉得对方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如果他们都说我致力于跟中美关，就是中美关系比较坚持性，那就可以了，不应该有更高的一些要求。
那么你刚才谈到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川普和习近平所共同可能关切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各自要给各自的这个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一个交代。那么美国和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就是说最关切的问题是不是相同或者是类似，有没有就是实际上南辕北辙，就是中国很关心但是美国好像不感兴趣？
有，问题是原来那个就是尼克松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要抗衡苏联的。现在我们有一个消极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避免打战，可是这个不够，这是负面的，我们还需要一个长期可以持续的一个正面的搞好中美关系的一个动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是什么。而且现在在这个中美关系这个竞合关系当中，现在这个竞争多于合作，互相不信任，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他们到底会不会找一个中美关系今后20-30年来的20-30年的一个新的框架，我觉得第一次开会不大可能。如果他们只迈出第一个步子，那就够了。
恐怕朝鲜问题肯定是要谈。那么川普总统又发了一个推特说，这个中国假如你要不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美国人就来自己解决了。那么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会美国和中国双方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相互的妥协？比如说北京说啊好，我要多给这个朝鲜平壤施加压力，那么美国呢可能会答应，就是说这个萨德，中国很关切的萨德这方面，我们比如说放缓一下步伐啦，或者是这种可能。
萨德我觉得不会当筹码用，因为这个是牵涉到那个韩国人的安全，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那个现在那个最受威胁的是他们的。可是比如说如果那个中国就是可以接受一些比较强制性的一些制裁，特朗普可以说那我们就考虑跟那个北朝鲜有双方的一些讨论或者谈判。我也不完全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我还觉得不管你怎么说，特朗普还没有做好准备，人也没有任命他的副部长，国务院的副部长没有，助理副部长也都没有白宫没有那个中国的专家，所以他还没有比较全面的考虑美国在东北亚在中国的所有的全盘的这些利益。这次他们见面不是做出大决定的时候，就开始认识可以了。
那 贸易肯定是要谈的，那么朝鲜问题肯定是要谈的。想说说这个军事交流方面，最近啊，就是我的同事采访了一些美国这边的一些军事方面的一些军方的一些人。那么美国的军方呢，对于美中两国的这个军事交流呢，似乎就是说有所保留，好像中国的这个国防部呢，他说，哎，现在仍然试图势头很好，川普总统上任以后，这两国的军事还进行了正常的这样的交流。你对这个两国的这个军事交流会怎么看？
拭目以待，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今年春天很可能那个特朗普政府就会把很多比较先进啊的一些武器卖给台湾，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特朗普会不会同意在南海进行这些自由航行的行动，也很可能他是受到很多这些方面的压力。另外，特朗普已经说了，他要增加美国的五角大楼的预算10%，啊，美国的海军的舰船要增加到350艘，这些都是给中国施加压力的，啊，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这个签大概80天左右，不给中国任何他可以靠住的一些信息。中国还不知道特朗普最后的那个对华政策到底如何。
嗯，我们还有差不多就是1分钟的时间，最后想说一说，就是美中双方关系的这个定调，似乎在过去历史上几十年都没有这样一致过。上一次蒂勒森到了中国以后，那么表示提出的那14字方针，就是北京一直所希望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字原话。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所谓的海湖庄园的这个川习会，最后是皆大欢喜，还是真的就要落实这14字方针吗？
其实这个定调问题不只是特朗普他一个人说了算，我觉得那个蒂勒森在北京说的那些不对抗、不冲突、双赢局面的互相尊重，啊，这个是中方给美方写台词，美方的演员不太懂得这些台词的来源而说的，他以为只不过是
不小心说了，
他是觉得是崴脚辞令，就是讲一点客气话，不知道他们有比较深的内容和一定的历史。所以这次那个特朗普对美国友好还是不友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文化和中美关系的一些长期的一些压力，不是特朗普说中美关系好所以就变得好，啊，习近平也是，啊，我们现在还是两个国家的人民、两个国家的公司、大学什么的互相碰撞的这么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估计这次他们见面会比较成功，因为他们定调会成功，可是具体的成果不多。
好，我们拭目以待。好，谢谢戴博，非常感谢威尔逊国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谈论中国如何透过多元手段将防火长城盖到全世界。
今天联合国宗教自由特别报告员在华盛顿的公益组织自由之家举行研讨会，重点关注当今世界的宗教自由面临的威胁和各方需要采取的措施。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平章你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华盛顿的公益组织自由之家。那么今天呢，联合国宗教自由特别报告员艾哈迈德沙希德先生是来到这里跟大家讨论了现在全球的宗教自由恶化的这么一个状况。他表示说呢，现在全球基于宗教而产生的这个煽动歧视、暴力甚至是仇恨这样一些事件是在屡屡上升。他还表示说呢，对于美国方一些国家甚至是民主国家，那么他们呢以这个加强安全措施为理由进一步造成了这个已经残脆不堪的这样一个宗教自由状况的恶化。那么在提到川普总统近期是发布的这样一个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人口为主的这个旅行禁令的时候呢，沙希德先生是表示说这个旅行禁令背后反映出来的民粹主义和宗教不宽容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其实是早就已经存在的。他还表示说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这么一个移民危机之中。他说呢，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这么一个领导国，他应该担起他应有的责任，尤其是美国是也参与了在这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所以他更应该有义务是帮助这些受到冲突影响的难民们受到庇护。那么他也提到了中国的问题他是表示说，在中国呢，在习近平治下，那么对宗教自由的打击是越来越严重，也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会在一些宗教场所安装摄像头等等。那么他还提到是说，在基督教方面呢，他是观察到这个官方就是更加着重宣传这个西方价值渗透的这样一个威胁，以及基督教中国化的这样一个必要性。他还表示呢，对于这些教徒来说，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官方的教会，他们受到的威胁呢都是日益的严重。那么在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方面呢，沙希德先生是指出，他说他短期的目标呢是还是要着重强调各国要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他还希望会得到联合国各个成员国以及这个民间组织、民间社会的这么一个他们的支持。他尤其也是强调了说，在公民社会还有非政府组织他们的这个在宗教自由问题上面的关键作用。他是表示说，这些组织能够在协调各方利益，在不同的利益方之间建起这个沟通和信任的桥梁的这么一个重要性。平章。
嗯，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是索马里移民最多的一个州，为了让那里的移民社区的年轻人不被毒品、暴力和极端主义成功的诱导过去，那么当地的一些民间组织在积极的通过其他的方式，包括组织篮球赛，来让当地的年轻人做些有意义而且也有趣的事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布迪·马哈穆德发自明尼苏达州的报道。
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年轻的索马里裔美国人时常因为坏消息而登上报纸头条，少数人受到毒品、帮派团伙或极端主义思想的诱惑而堕落。不过当地的一些年轻人的组织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状况。代表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各地清真寺的12个篮球俱乐部就共同举办了一场球赛，目的是让大家在增进球技的同时也增强信心。劳达篮球队赢得了这次比赛。该队的一名队员谈到比赛为什么很重要。
我们在决赛中成功打败乌马图尔伊斯兰俱乐部获得冠军，我们一直在努力夺冠，大家都很兴奋。
全国各地共有8万名索马里移民，这其中有2万多人住在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拥有全美最大的索马里移民社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消息说，近些年来约有10几个索马里移民加入了叙利亚境内的激进组织。从2007年以来，有大约22人加入了总部在索马里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最近有9个索马里裔美国人被控策划加入伊斯兰国，他们因此被明尼苏达一家联邦法庭判处监禁。像篮球赛这样的活动旨在为年轻人提供课外活动的机会，防止不良组织的影响。举办球赛的当地一个名为年轻人携手年轻人组织说，不能小看球赛。
我们之所以开办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们看到年轻人的经历和处境，看到他们如何卷入帮派打架，如何被怀疑或被标记成极端分子，于是我们开始把他们聚在一起，以防止他们染上毒品。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让年轻人可以保持健康忙碌，避免受到不良的影响。
阿布杜拉赫也是一名球员，他认为体育确实是件好事，有良好的聚集力。
这类赛事让我们像兄弟一样聚在了一起，比赛完了还在一起吃饭交流。
We eat together and communicate as well.
明尼苏达每年都举行篮球赛，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布迪马哈穆德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国务院上个周末突然宣布，将在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中国官媒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不少疑问升起。习近平为什么选择河北发展经济特区？雄安新区的政治意义是不是大于经济意义？它的未来潜力又有多大？能否成为下一个深圳或者浦东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是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的小栏目。您知道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有多少枚核弹头吗？答案说是将近有15000枚。
他们分布在目前已知的拥有核武的9个国家内。本期的图解就要告诉您他们是哪些国家，又各自拥有多少这些毁灭性的核弹头。
核弹头哪些国家有，各自拥有多少呢？事先声明，片中引用的数字都是估计数字，实际核弹头数目都是该国的机密。这些数字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根据情报、历史记录及偶然流出的情资统计出来的。俄罗斯目前拥有7000枚，美国6800枚，法国300枚，中国260枚，英国有215枚，巴基斯坦有120到130枚，印度估计有120，以色列推测有大约80枚，朝鲜不超过15枚。这些国家的核弹头加起来有将近15000枚。伊朗与世界6强达成的核武协议限制了伊朗在生产浓缩铀并将其用来制造核弹头的能力。在美国与俄罗斯的核武库中，有一部分的核弹头已经部署，可以利用导弹、潜艇或飞机随时发射。